亲爱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主日清晨，我们要来向你仰望。耶稣，我们也感谢主，因为婚姻是你所设立的，你的目的也是希望要我们能够经由婚姻这样的学习过程，来荣耀主你的名。在婚姻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建造，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要更像耶稣这样子的荣美。虽然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但是经由各样的课程，经由各样子的学习，我们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更成熟的一个配偶，让我们能够在各方面能够更加的有体谅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像耶稣，也更能够帮助在我们周遭的人能够更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完美。我们今天的课程讲的是一个逆商，也希望经由我们之前的所谓的 IQ、EQ 还有 SQ， 我们能够整体的有更丰富的内容，然后帮助我们来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愿主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嗯，好哇，大家早安哈。那个 ，Sophia、昆宁还有 David， 大家都上来了哈。那好，
老师好。嗯，谢谢。
哎，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面对逆境哈，冷静处理。那 AQ 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AQ？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 EQ、IQ 这些 SQ 都听到很多哈。那 AQ 大家以前有没有听到过，
它叫什么 Adversity Quotient，
对，有听过。
有听过哈，但是可能提的人不太多哈。那我们先讲讲看哈，这个 AQ 啊，不怕失败，跌倒后有重新站立的能力哈。我觉得哈，因为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哈，我们父母总是觉得说啊，小孩一定要赢啊，要赢在起跑点上。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对不对？那赢在起跑点上呢，就是说，好像父母从小就是要把小孩带去学的什么 curriculum 啊，或者是文科啊、理科啊什么的，大家都要补强，因为为了以后要申请好的学校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可以面对成功。但是我们很难面对失败，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整个社会期许哈，好像没有让我们有个机会能够面对失败，而且鼓励这个失败的人再爬起来。就我们华人这种AQ 的这种情商，就这种逆商就比较少一点哈。那我觉得说现在美国有一种文化，就是说他们从小怎么样如何培养小孩哈 AQ 哈，就从小就不怕失败哈。那他们就说，为什么常常美国人就讲说哈，在很小的时候呢，不要给小孩太多 curriculum 学，都是给他们寓教于乐。寓教于乐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在玩的中间呢，在学习。譬如说，这小孩在堆积木的时候，积木不小心全部堆得好高，好不容易都堆得好高，就被人家一下撞倒了。那因为这个是不计分数的，所以他觉得说，哦，老师就会。鼓励他就说没关系，对，那个倒了以后可以再重新再立一个 OK， 小孩就二话不说又再立一个，因为这个不算分数的哈，只要不算分数的东西都算是玩，只要是有玩的东西呢，小孩就会放轻松，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中间呢学习这样子的逆商。所以呢就说小朋友呢，如果说有一种那种面对失败的勇气呢，会比什么事都要成功要好。那我觉得我们就说华人在教小孩的方面呢，这方面可能我们也要调整一下，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呢，小时候父母也是都是怎么样教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就功课一定要好，然后做人一定要规矩，然后在学校看到老师要老师要喜欢你，然后你要反正就说以后能够上好的学校啊，像这些全部都是那种成功的概念哈。那我们刚才就说这个之前呢，我们讲了一个成功神学哈，其实有一个成功哲学哈。成功哲学就是说，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嘛哈，就是说，如果说你什么事都是看在成功的面上你才去做的话呢， 那你就是心里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念，没有这个信念呢，只是因为人云亦云，人家说你要成功，所以我们就去做人家觉得成功的那条路哈。那所以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呢，如果他摔跤的时候，父母也不需要说哦，马上就是去把他抱起来说，哎呀，好痛好痛。其实有时候小孩跌倒的时候呢，是一种经验。那他尤其在地毯上面摔一跤，或者是楼梯下面滚个一两级下来的话呢，那么跟父母可以笑着拍手说，哦，站起来，好勇敢这样子哈。那小朋友因为人啊是易受感染型的那个生物哈，所以如果你笑的话，小孩也会笑；如果你哭，小孩也会哭。如果一个小朋友在跌倒的时候你就哭了，你就跟他讲说，哎呦哎呦，好可怜哦，好痛哦什么，那小孩看你愁眉苦脸样子，他也会愁眉苦脸，而且他会吓到，会哭得更大声哈。所以我们后来 就有发展一种方式哈，我们在这边做幼儿教育处理的时候呢，像小朋友跌倒的时候，我们就拍手说，哎呀好勇敢啊，跌倒了，那就会自己站起来这样。那小朋友自己跌倒也会自己拍手，自己笑笑的站起来说，哎呀跌倒了，站起来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步的 AQ 逆境的训练这样子。好，那
谢谢Julia 刚才也用了一些例子让我们来谈到这个 AQ 哈。那我们能不能再大家来一起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生当中哈，你觉得顺境跟逆境你所经历的来讲哪一种比较多啊？还有在一方面呢，到底这个逆境情商是什么东西，我们大家稍微思考一下。我自己呢是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大家可以一会儿可以一起来讨论。我觉得是这个 AQ 也就是逆境情商呢，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哈，会碰到那种非预期的，而且是一种负面的那种惊奇，我们所应对的这种能力，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碰到了那种非预期，而且又是负面的那种惊奇，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应对的能力，那这种机会多不多呢？我相信蛮多的。那我说个笑话啦，就像 Julia 刚刚讲的说，她碰到小孩子啊她就叠个胶啊，就拍拍手哈。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公司 lay off 了，她回来她也用同样的方法教我， Jasper 你应该讲说耶我被 lay off 了， well 那是一种直接的反应哈。那当然后来来讲，他确实，我觉得在身边有一个人，他对 AQ 的能力比我强，他比较冷静，他比较正面思考的时候，对于我这种在身边上的，对我来讲就有一个很大的安定的力量，我就不会 panic。 所以今天来讲，我觉得这个课也是教我们如何的 build up 自己这种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让身边的人也能够从当中得到一种安定的力量，我觉得这也很重要的。那么我个人来讲，因为有当过兵嘛，我记得在当兵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学习。在军队里面他告诉我们，合理的呢叫做训练，那不合理的呢大家知道吗？有人知道是什么吗？就叫做
熬夜。
抱怨？不对，不合理的就叫做磨练啊，大家记住了，我们合理的就叫做训练，不合理的就叫做磨练。但是呢，我们好像很容易就把不合理的当作抱怨，结果一旦抱怨之后，你会发现到我们其实在抱怨当中并没有帮助到我们有什么样改善的情形。而且呢，一旦有抱怨的这种心态的话，我相信可能事实上并没有帮我们真正解决到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抱怨多了，在我们身边的人如果还没有结婚就造成了父母亲的困扰，如果结了婚的就造成自己配偶的困扰。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心态有这个 AQ 这种的能力呢， 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大家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我还没讲。
Leticia， 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感觉就是大学毕业之前一路都走得蛮顺的，然后再后来、有出国，然后也有一些自己做小生意的经验，那时候就觉得哇，好像自己突然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觉得有一次下雨，我记得很清楚，我拉了一个箱子在雨里面打出租车，车还被人家抢走，我那时候眼泪就会下来，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以前还觉得自己还不错，就从学业啊，从各方面，但后来我 那一刻我就觉得哇，我觉得自己很糟糕，就过得很糟糕，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去非洲之前，我有拿到公司的 offer， 但是一直迟迟没有让我去嘛、然后可能是不知道是签证问题还是什么，就后来有段时间在北京的时候就进出先去了总部嘛，那时候也会很难过，然后经常会就是说进地铁啊干嘛，一个人嘛就觉得身在异乡就会流泪啊，还有那段时间容易得急性肠胃炎，可能这个是跟心情有关了。对，但后来慢慢的就是因为身边有一些朋友 support 到自己，在精神上给到自己一些安慰，然后自己也有慢慢去适应，包括在非洲三年其实蛮辛苦，但也慢慢就过来了，所以可能这就是一些磨练生出的老练吧。是要经过一些世事锻炼，就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出来之后任凭风雨吹打之后才能够更茁壮成长。一个小例子，
现在变成个压不扁的玫瑰哈。
对，到了美国之后也比较独立嘛，一个人在这那修车啊，或有什么事情啊，有一些都要搬家啊，都是自己一个人动手，就现在也慢慢习惯了，就觉得因为在国内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很便利嘛，什么都有人帮忙，但是到了这儿都要靠自己啊。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孤独感，但是慢慢就是因为教会的朋友啊姐妹啊一些支持啊，还有就每天有学习一些圣经啊，我觉得慢慢的包括工作上刚开始的一些挫折困难，就现在慢慢的就觉得都可以 handle 了，所以就是要有一些精神上自己的 support， 一些信仰，还有就是自己要放好心态，然后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跟身边的人说一说，不要都憋在心里，要不然会有出问题，会抑郁症啊干嘛。我不属于那类的，所以都还 OK。 感谢主。
那我很谢谢啊，谢谢 Leticia 这样对我们的分享。从你的分享当中，我想我们大家也听到了，我想我们大概都会看得出来，其实你经由这些逆境的这种的事情，其实你变得你的能力增加了 right？ 然后你这种应对这种逆境的这个能力增加的时候，同时你因为你结婚了，我相信你的先生在这一方面来讲你也给他了更大的一个祝福，因为如果你还没有经过这些，你没有像今天有这么好的逆商的话，那我想他要保护一个小女生他很辛苦的，是不是？可是你今天的独立性是不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份祝福？
应该是吧，因为我可能有一些有在巴西跟非洲的一些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所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他直接去了德国，我在这边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会给他减轻很多负担吧，我不需要事事都依靠他相对来说会对家庭的另一些成员什么的来说是一个安慰，包括对我父母他们是很担心的，但由于我之前有在非洲有工作生活啊，可能相对对他们来说我不是第一次一个人在外面，那相对来说他们也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安慰，觉得我 OK， 我可以 handle 这样。
谢谢你。
谢谢Leticia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们也这样从中间呢学到一些很宝贵的经验哈。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下逆境情商的训练哈，这我们放出来，对，逆境情商的训练哈，我们这边都写着哈，大家可以看到，先写经验、信念、习惯、行为。通常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经验，然后让我们造成有一种什么样的 face， 什么样的信心或者是信念，相信，然后变成一种习惯。习惯以后呢， 才会变成日常的行为，想都不用想的出来的，那个就叫做习惯性的行为哈。那有一次呢，我就读那个有点像那个习惯领域那本书，跟类似那样子的观念的那种书哈。那在他就说哈，一个习惯的养成哈，要经过至少21次。那有一次我就想 test， 我就想觉得说，为什么是说21次呢？而且还讲的次数讲的那么的definitely 21次，我就想试验一下哈。那以前啊，我们刷牙的时候是习惯用牙膏，对不对？有一次我就听说哈，用盐水刷牙的话，能够预防牙周病，然后能够让牙龈更健康哈。因为他们说牙膏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只是让口气芬芳而已。那我就想说，哎，那我来试试看用盐来刷牙怎么样？那我就想说，想把它变成一个习惯，那我就真的试了21天。试了21天以后呢，我就想说，既然他说21天能够成为习惯，那我以后是不是每天晚早上想都不用想，我就拿盐来刷牙？结果觉得不是，因为我觉得用盐刷牙就说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你知道，所以还是回去用牙膏了哈。所以可见这个习惯领域不见得是21次就能够养成习惯。后来我就慢慢想，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的习惯变成行为？后来我就发现，真正能够让我们的行为改变的是一个信念。我们信念，我们心里相信是什么？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呢？就像刚才我刚讲的，小朋友跌倒的时候，你拍拍手跟他讲说，哦，没事，很好，很好玩，跌倒了会长高，这样子哈。然后我们就，然后小朋友就觉得说，这个跌倒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痛苦的经验。大家觉得说每次跌倒他也很高兴就站起来，这变成一个习惯，习惯以后他才会变成行为。所以习惯是需要改变信念才能够成为行为的哈。那我不知道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那我讲一下那个下面的那个比较法跟变通哈。比较法呢，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常常抱怨，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住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房子哈其实不算很小，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刚开始哈，就说还没有受到欧美文化影响的时候呢，那个房舍的建筑呢都是说好像一个房子里面哈，可能有3房，可能有4房，但是浴室呢都只有1间，你知道，所以我们即使房间很多，但是一家里面都只有一个浴室。那我小时候已经习惯这样子了哈，就到了美国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居然有时候有3房2浴的，或4房3浴的，就怎么就说好像房间越多哈，就浴室越多。那后来我就听到有美国人讲说，哦，因为房间多表示人多啊，人多的话一个浴室不够用啊，所以要最好2-3个浴室会比较够用这样子。那慢慢我就变成这次就是一个习惯了哈。那后来等到我再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叫我住3房1浴或4房1浴的房子，我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我发现浴室不够多。那是因为怎么样？我已经有了比较，有了个比较法哈。那通常呢，如果说我们面对逆境是怎么样呢？如果说由奢入俭难嘛，我们常常中国人讲由奢入俭难哈。但是当你在没有钱的时候，慢慢赚钱，等到能够过到好生活的时候呢？你再想到当初那个逆境的时候呢，你就会更觉得珍惜这样子哈。像有我们就像现在的那个疫情，我们没有办法出去，我们就会想到疫情前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进出，我们可以随便坐飞机到哪里去玩啊，或者是出国去啊，或者跟朋友交，或者跟朋友自由自在交谈啊，或者聚会啊，这样子完全没有人要管。现在就是说，我们就说每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经验，是什么经验呢？就是说，哦，如果有疫情的话呢，就会很多人会生病，会病的话呢，就有那个可能会有悲剧发生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经验，尤其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哈，已经发现到，就说我们身边越来越近，刚开始只是听到哦别的地方有什么疫情哈，后来慢慢越来越近。像女儿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朋友的小孩啊，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啊，都会听到有一些不好的情形哈。那这个就变成我们的经验， 禁烟以后变成一个信念是什么？我们就要戴口罩，戴口罩 又要防护嘛。刚开始戴口罩觉得说很不习惯，但是你发现今年累月，我们不要讲说今年累月，我们只讲累月，我们这几个月从去年三月一直到现在哈，我们是一年半左右哈，一年多啦，一年多左右，我们大家 戴口罩出去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所以这个习惯就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哈，这个就是一个情商的训练哈。逆境情商也是这样，刚开始很多人就觉得说戴口罩很不习惯哈，可是你想想看，像那个小朋友，他如果说在五六岁的小朋友，六七岁的小朋友，他经历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父母让他戴口罩他就戴了，他就变成一个习惯了，他可能就说不戴口罩的话他还会觉得说有点不习惯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情商的训练。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人想要跟我们 share 的这样子？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哈。那另外讲一个就是变通，变通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哈。就像刚才 Jasper 讲的，他有一次 lay off 了， lay off 回来，很多太太有时候都会很担心啊，我们家里经济怎么办啊，房贷怎么办啊，会不会交不起啊，这样子哈。那其实我跟他讲说没关系啊，就说到时候再找一个工作啊，这样子哈。那这个变通方法呢，就是说我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经验。因为我16岁来美国的时候呢，那时候刚好是初中要上高中的时候，所以他们学校 school district 呢就把我分到一个学校，后来我听别人说那是一个黑人区的学校，那就很多黑人，当然我们不是现在不是讲说那个种族歧视这个了，而是觉得说黑人区呢就是说很多打架闹事的，而且很多那种就是说有一些那个bullying 就是说那个霸凌的情形。那我就而且这个学校离我们家很远，坐公车要坐一个小时才能够去到，那我就觉得说我就很不愿意去那个高中。那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就说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说不要去这个高中，他说那你就说唯一的方式就是要到 school district 去转学，那转学转成了以后呢，你就可以不用去那个高中了，而且要转要快，因为太晚去的话别的学校如果说没有空位的话也不会收你。那我听了我就很紧张啊，那时候我来美国才两个月，英文根本不会讲，而且我才16岁，初中才刚毕业。那后来我就谢谢我的朋友，我就自己想办法打听那个 school district 在哪边。那我就自己搭公车，转了几辆公车去找到 school district。 去到那边呢，可是我不会讲英文啊，这也是一个障碍对不对。后来就到那边就跟人家 用我的那个拉里拉扎的还没有学会很多的英文跟人家讲，讲了半天人家当然听不懂。然后我觉得我很 lucky 哈，就是那个时候碰到一个 lady， 那这个 lady 呢她是听得懂中文也会讲英文的，那我就请她帮我翻译，她就帮我翻译。后来就很简单， school district 人就拿出一个单子来叫我来填，填了以后呢叫我写就是说姓名啊，一些那个基本的通讯哈，然后再看看我住了哪里，就给我转学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那我就很感谢，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说，刚开始我觉得到 school district 来说，我一想到就说哎呀好难哦，然后去的school district 第一个是 school district 在哪里，第二个是我不会讲英文，第三个到了那边去我要找谁，我要怎么样做，然后像这些我刚开始如果说我一却步的话，我不会去做这一步，我不做这一步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说我就会直接到那个黑人学校，那黑人学校的话就是每天要搭一个小时的车子去那个学校，我回来也是一个小时，那两个小时就放在交通上面了。那这样我到美国的刚开始的对美国的印象可能第一个那个适应就是不会那么好这样子哈。所以我很感谢就是说我心里的变通，就是说让我觉得说一定要在逆境里面求生存，求生存是什么？就是自己一定要行动。所以逆境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行动，而且是变通的心情。那所以我做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去换学校并没有那么难，可能也是因为我碰到贵人的关系了哈。但是这个就变成我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呢就变成说，我以后就觉得说，哎，以后有什么事情我觉得好像如果不太对啊什么的，如果说我能够通过这样子的想法我们去做的话，能够去做一些要求，做一些改变的话呢，其实我是觉得说，人哈，只要不要是硬死扣的、认死扣的，这样一直往前面走的话，其实退一步是海阔天空的哈。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讲到那个西服哈，西服呢，我可以讲讲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我是忽然想到这样子的事情哈。我一个朋友的小孩很好笑，他刚开始在高中的时候是不太读书的，所以后来呢，他申请，不要说是申请 UC 了，申请 UC 是不要想了，因为他的 GPA 大概 2.0 都不到， GPA 很低的， 2.0 都不到，所以 UC 不会收他的。他就申请San Jose State 还有 San Francisco State， 结果没想到 San Jose State 跟 San Francisco State 也不收他，因为觉得他 GPA 太低了，你知道吗？那这个小孩就忽然就去想到了，哦，就觉得说，哦，其实是自己没有好好用功。那他的妈妈就说，哎，这个就是 consequence， 你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当初叫你读书不好好读书啊，现在连个 2.0 都不到，所以人家连什么学校都不收你了，那你就准备去上社区大学好了。但这个小孩就不服输，他就忽然有一个信念的改变，他就讲说，哦，那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就说我，而且我开始就觉得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现在已经高中毕业了，开始要好好读书，玩也玩够了，这样。他就跑去那个San Jose，直接找那个校长，就跟他讲说，那刚开始校长看他 GPA 这个样子还是不肯收他，因为才 2.0 啊，你把我们学校整个那个 grade 都拖下去了，所以不肯收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就说锲而不舍，一直去找校长，找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每个礼拜每天去找。那校长后来受不了了，就讲说好了好了，收你这样子哈。然后这个小孩就非常感谢这校长，就说我非常感谢你愿意这个学校愿意收我，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就是我会让我的高的 GPA 就是报答给你看哈。结果后来这个小朋友就果然是非常认真的，就说很努力的，然后以全 A 毕业。然后我想让大家猜一猜这个小朋友后来他做了什么事情，从事了哪一个行业，大家愿不愿意猜一猜？
制服行业
啊？什么？
教育？
教育啊？
教育 OK。 还有没有？
还有呢？
制服销售？
销售 OK。
销售 business 对
business。
还有呢？
心理学
OK。 你是说我啊，不是我啊OK。 好，还有呢？好，我们都猜的差不多了哈。这个小朋友后来以全 A 毕业以后呢，他又去申请那个Master Degree 去读，现在是一个律师。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哈，从这样子的逆境开始呢，如果小时候没有培养这个逆境情商的时候呢，大的时候呢，给他一个不同的经验，他会建立一个不同的信念。然后信念以后，他就开始用功读书，然后他就变了一个人似的，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哈。所以一个逆境情商的训练呢，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哈，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凡事谢恩，不要怨天尤人，但是呢他也走出自己的路了。
好想认识那个小朋友啊
他现在可能比你还大了
没关系，我觉得一切都有用
真的。
我觉得他确实是幸运的，因为我在学校我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你每个星期都找校长，他说你很 west 他嘞，你再找我告你，你就很 west 我。第一要通关了，第二校长有 assistant 的，校长你又见不到 assistant 就挡你，要不然就门都不开，里面根本就没人，校长 assistant 都不在里面。你以为一个星期在学校这种事情已经算短的了？我觉得，给你一个学期你也整不来。如果要整的话，我觉得他意义上还没意义的够呢。真的，
哎，谢谢泽宇这样的一个分享，确实是，所以在不同的年代哈，不同的环境，真的不一定什么样子的方式都一定一样，所以要变通哈。那就像你讲的，不一定是说像我们听到很多别人成功的例子， 但是我们自己去照做不一定成功的哦，对不对？因为时代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可能现在的话说不定要发 email 啊，说不定呢也可能要说不定要发起一个什么样的怎么样怎么讲，就是要在门口要贴一个招牌，要你知道
发 email 他就给你 automatic reply， 发 email automatic reply，
就说这些的话给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所以不同的逆境，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逆境，对吧？就像以前的人没有想到什么气候变迁啊，全球暖化，可是我们现在发觉到全球暖化造成的结果现在是变成是气候不正常是一个常态，对吧？那我们怎么样来应变呢？那我是跟 Leticia 比较有点接近，我从小的话呢，我大概就是比较属于顺境为主的，那我就跟 Juliet 很不一样的成长背景。那小时候爸爸妈妈都是安排我去读什么样的学校啦等等，他们自己省吃俭用，就是希望说有一天我能够能够顺利的。他们就认为说前面只要是好，其实小时候胖长大不一定胖，你知道，我就小时候呢就是被照顾的太好了，所以我逆境情商是不好的。那么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在结婚的婚礼当天，我们刚讲到逆境情商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非预期的，对吧？在非预期的，而且是一种负面的这种环境，给你来的一种惊奇啊。在婚礼当天，我呢是属于一种这个完美主义者。哎呀，我的脑袋就想到说 ，everything 必须要 perfect 的。结果呢，该切蛋糕的时候，蛋糕没有来。我们 order 的蛋糕。哎呀好漂亮，三层的哦，我就想的是说到时候就哎呀，结果正在准备切蛋糕的时候，那个送蛋糕的没来，那我就慌了，是吧？那这时候呢还好旁边有一个比较安定力量，居烈就讲，他说没关系，没有蛋糕的话我们就来这个把节目稍微再调整调整一下的。可是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慌乱的，我心里面非常慌乱的。然后后来呢还好，后来听说他们又是用计程车还是把蛋糕送来了啊，
是朋友吧，
哎，朋友还特别跑过去到蛋糕店。那当然我们就不会去追究原因哦，可是还得要泡这样，那这样中间的这个车程啊等等的就是浪费了时间，对吧？那之后呢，那这样也就算了。那等到那个 reception 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卡拉 OK 哦是很新奇的，所以 Julia 就安排了一个卡拉 OK 在那个我们的餐厅的地下室呢，大家来唱，朋友们嘛就放一些什么卡拉 OK 的，大家唱歌这样娱乐。那我就在想说，这下好了，我把这些东西哈，我还特别请了一个 professional 的人来帮我录音，对吧？录影录音是 professional 的哦，花了我当时是美金300块钱，我花了好心疼啊。哎，结果等到我们婚礼之后，他寄过来的时候。居然没有声音，结果后来我们就打电话去跟他讲，他就讲说：“哎呀，先生啊，真对不起，我那天我忘了开麦克风。”所以呢，就看到我们那些朋友就好像那个口对口在那边唱的，根本没有声音。他说：“这样好了，我把那个什么凤飞飞呀，什么什么这歌星的帮你装进去，让他们唱的比较好。”我气得要命，因为我们朋友也是在等着他们自己的原因能够再现，对吧？所以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这个就很难去控制我的脾气了。所以我就讲说这种逆境的
要控制，我觉得他的逆商比你厉害哦，你说不行他给你放个风飞飞，
没错没错，
他逆商可以啊，他
那还好。那所以你讲的没错，一个人逆商就是那个帮我录音的人，他逆商很好，他会告诉我还安慰我嘞。那另外一个逆商强人就是 Juliet， 那 Juliet 告诉我，他说没有关系，他说呢，我们的婚礼固然是不完美，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婚姻走向完美，因为毕竟婚礼只是婚姻的一个开始起点嘛。那当然啦，我婚姻上面也有很多不完美，那就是因为就是那时候没有这种课啊。哎呀，
其实我觉得哈，那个婚礼不完美哈，这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事情了哈。当然我们是力求完美了哈， 那后来我就发现我妹妹的婚礼比我们更糟糕。那她里面不完美是怎么样？她那个时候刚开始不是大家都要有在 church 婚礼都是要有牧师啊、伴郎还有新郎嘛哈，那要三个一起进来嘛哈。就后来呢，伴郎跟新郎先进来了，发现牧师没有进来，那等了很久，等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进来。他们就想说完了完了，牧师都没有来，那怎么样能够那个进行婚礼呢？就没想到是因为从那个上舞台之前那个门哈，牧师在那边等，结果门被人家锁住了，然后牧师一直在这敲门，结果没有人开门，后来牧师就进不来，后来终于有人发现了，就把那门打开，牧师才进来。进来以后呢，就后来呢，因为那个他们请了很多，我妹妹的婚礼他们请了很多那个外国人，因为我妹夫他是老中，但是他在公司做事，里面有很多别的那个就是说同事啊，什么美国老板美国同事这样子哈，所以他们就说就这样子好了，叫一个人讲的时候呢叫就请一个女孩子来翻译哈，就这个女孩子英文可能也不太怎样哈，就他就一边翻译，那我弟弟是伴郎哈，那一边翻译他就一边看我弟弟，因为我弟弟英文很好嘛哈，就他有时候翻不出来他就看我弟弟，我弟弟就讲，然后他就在照着讲，因为那个我弟弟都伴郎嘛，离那个翻译站得蛮近的嘛哈。后来呢，因为他几乎每一句都要我弟弟来翻译，那变成说我弟弟就很不耐烦，我弟弟就不想讲了，那我弟弟就故意转头不看他，后来这女人就翻不出来，就乱翻这样子哈。所以我就发现那个婚礼里面其实闹了很多笑话哈。那这个当然是算是逆境的一种了哈，但是这种就是当笑话讲了哈。那我现在要讲到比较正式一点的时候，当小孩呢不懂得感恩的时候 ，OK， 因为在我们从美国教育长大出来的小朋友呢，比较自我为中心，他们比较不懂得感恩的时候呢，像我家，我可以讲说，我们家我的老二、老三，他们小的时候其实是不太用功的，而且也不太觉得很多事情需要感恩哈。那我就觉得说像这样的话讲的话是根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就给他们来一个震撼教育。所谓震撼教育是什么呢？我就帮他们报名去泰国短宣，泰国就是 Thailand 嘛哈，而且不是去那个 capital， 我们是去金三角。那金三角大家知道那边是等于说是吸毒的人很多，然后而且就说因为吸毒呢很多罪犯啊，所以常常会有那种谋杀呀或者什么的这样子，所以那边的治安其实是很不好的。我就把他们送到那个台北的金三角的一个教育中心去那边做 support。 那因为那个教育中心的一个马老师宣教师是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把他们送到那边去哈。
是孤儿院，
当然是孤儿院啦，教育中心等于说是孤儿院这样子，所以他们在里面可以教别的小朋友英文啊，或照顾孤儿这样子哈。刚开始去的时候，哇，哭着想要回来，打电话哭着说要回来哦，这样子。因为台北金三角那个地方其实比较贫穷的，比较落后的哈，没有电，然后也没有水，那所以就说他们，你说连电都没有的话，更不要说是玩电脑、玩手机啦，像这些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样子哈。那所以他那真的刚开始呢，就说待了2个礼拜就哭着想要回来。我就想说，哎，再待久一点好了。刚开始的话，如果说太短的话呢，根本没有用。就一待了6个礼拜，待了6个礼拜以后呢，小朋友变成习惯了，他跟当地的小朋友交成了朋友，而且舍不得回来，有点舍不得回来。而且他们也发现没有水、没有电也习惯了。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生活了6个礼拜那样子。那我觉得说其实等到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发现就是说跟美国的家很不一样，有水有电，要去哪里出入有车子或者是怎么样，就说他们会觉得非常感谢哈。那有一次呢，我就听到很好笑，他们回来的时候，有一次我听到有小朋友在洗澡的时候，一边洗澡一边在大声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他洗完澡出来，我就问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一边想到有水能够洗澡，我就觉得好感恩哦，你知道，小朋友就觉得说非常的感恩，就说哦，我居然有水洗澡，因为他想到泰国的小朋友没有水洗澡，而且他们冬天都要用冷水洗澡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对我的小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震撼教育哈。 那当然呢，如果说你的小朋友还没有长到这个阶段呢，从小就能够教他们逆境情商的话，他们这一辈子对他们来说是会更受用的。
而且我觉得说，就像我们讲全球暖化一样，那其实来讲，像 pandemic 也是一种逆境。所以呢，其实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世代是不是有更多的顺境发生呢？是人类是越走越 smooth 呢？还是会有很多这种非预期性的，而且呢，是一种负面的环境会过来。那这个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有这种逆境的情商，其实非常的重要的？那我自己，
对啊，
你请讲。
哦，我觉得逆商不用学了，就是在生活上总会碰到的，不需要去寻找逆商的机会。
嗯，但是我们这个能力就要培养，是不是？对，
很需要啊。
那我自己呢，稍微想了一想之后，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参考学习哈。那我就是想到说，前几堂的课，那 Julia 教到说，像 IQ、EQ 跟 SQ 嘛啊。那我就在从这个地方，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自己的自我沉淀跟培养。那我就自己这也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笔记，想跟大家参考。那等一下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比方说，我想如果说要增加我，就像我讲的说，我以前是从小比较平顺的环境的，那我怎么样，现在以我现在都六十来岁的人，我怎么样来培养我的 AQ 呢？那我是这样讲，比方说 IQ 的方向，我们不是讲 IQ、EQ 跟 SQ 吗？ IQ 方面我就发觉到，我原来是一个注重完美的完美主义者，对吧？那我就从这个地方，我要让我自己知道说，其实很多事情不完美的时候，我要有能力去接受，要去了解到很多地方是不完美的。那我自己要怎么样能够接受这样的可能的一种不完美？那这点是我想我可以控制的，是吗？那第二个呢，在 EQ 方面呢，那我就在想说，我如何运用到互动，我的身边，我跟人的沟通，我能够去学习要有一种弹性，就是 flexibility， 要怎么样能够学习应变的能力。就像他这边有所讲的，就说不要怨天尤人，而且呢，经由互动，我能不能从旁人来去学习到他们的一些，经由沟通呢，学习到别人的这种这个优点。所以我就觉得这 EQ 方面就帮助我，与其说自己一个人闷头的在那边就是说抱怨啦，或者说是自己就是毫无头绪的，那我是不是可以请教周边的人，靠着我的沟通能力，就像我那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工作被 lay off 了，那我有一段时间就每天就关在家里面，然后就觉得说，第一个觉得很 shame， 觉得为什么我自己被好像就觉得是很非常自卑。那现在呢，我的想法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跟我的朋友们去聊天，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然后看看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再改进的，那是不是再去多上一些课。那经由这种的，这就是 EQ 的精神，对不对？就是说自己不怕失败，我反而是去 outreach， 去请教别人。那 SQ 方面呢，我是觉得我也要有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说我要学习去仰望神，我要求神给我里面的有平安的心，那神可以给我盼望，是不是？那如果夫妻之间在家里面有碰到了什么状况的时候，我就要学习在圣经上的教导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那我可能需要学习跟着配偶，跟 Julia， 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求神呢来带给我们前面的方向，因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这些都是我可以去做的一些增加我 AQ 的能力的一些方式，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这边还要再讲一个例子哈，是我刚才想起来的哈。那我觉得尤其像现在哈， 不是说只是 pandemic， 而是整个时代不同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generation 跟我们以前的那个 generation 是不太一样了哈。这个 generation 需要很多的变通能力才能够survive 哈。那尤其是整个时代不同啊，尤其是工作哈，像很多那个 high tech 的工作都好像 outsource 到别的地方去了哈。所以这边呢，就算剩下的工作也是有限，然后开始哈，就说有些人就开始找工作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顺利了哈。我们那时候毕业出来，一个人大概三四个 interview 是没有问题的。这边小朋友要找到一个 interview 其实都很困难这样子哈。那尤其是现在学校出来的哈。那我有一个朋友，就说我认识一对夫妇就是这样子。这个太太她是牙医，所以她有自己的诊所，已经做得不错了。那个的 support 先生读博士，先生博士 读出来以后呢，就说他认为说，哎，名校又是博士，应该很容易找工作。就没想到找工作很不顺，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那个先生刚开始就是会觉得说，觉得非常的好像，觉得好像很丢人，就是说不愿意跟人家交往，就是说都什么事情都关在家里面，不愿意去见外面的人这样子哈。后来慢慢呢，就说经过调整呢，他发现。找不到工作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已经是一个事实了。那他们这个 family 有两个小孩，所以这个先生在家里呢，他就开始就说，哦，既然我找不到工作，我虽然是博士，我找不到工作，现在是由太太养家，那我就应该负担起照顾小孩的责任。然后他就开始负责在家里煮饭啊，或接送小孩上下学啊，做一些这种的工作。其实我们非常敬佩他，因为很多人做不到这样的事情。就说很多人就说认为说，哦，我应该要出去养家，我太太在家里照顾小孩，总是有这样传统观念哈。但是谁说这观念是一定绝对的呢？对不对？那我认识另外一对年轻人呢就不一样哦。刚才我刚刚讲的这个博士先生，他在家照顾小孩已经15年了，已经变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家庭主妇，我们都非常的那个敬佩他哈。但是另外有一个家庭呢就不太一样，另外一个家庭，这是一个年轻家庭，是他们来也是来找我 counsel 的时候，他们也是先生呢是拿到硕士，也是名校毕业，找不到工作。那太太呢，太太也是有自己的 business， 但是他们生了一个小孩，刚开始生小孩的时候呢，就算还蛮高兴的，先生也帮着在家照顾，可是日子久了就发现太太要出去做事，先生得要在家照顾小孩的时候，这个先生他就耐不住了，他就认为说，我堂堂男子汉，我应该出去工作啊，为什么让我在家里照顾婴儿这样子哈？所以他们家里就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后来这个家庭一天到晚打电话来跟我们哭诉啊，这样子哈。那我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就说人的变通啊，还有人的思维哈。但是这个先生一直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那种我们不能说是封建的那个思想了，就是一个我们传统的思维，就是说男的应该男主外女主内嘛哈，但是他没有办法打破这个成见，你知道吗？所以变成说这个家庭现在就陷入比较苦闷的环境中了哈。这是一个跟大家讲的啊，就是一个对于现在这个事实，这个现代社会哈，大家要有更多的变通方法啊，而且。我们现在讲到那个心理准备，哦，我们那个弄到那个心理准备好，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心理准备哈，心理准备不是这个，是刚才那个 ，OK， 心理准备 in law 跟复杂的姻亲关系，还有花蝴蝶式的伴侣哈，这个就是其实给大家一些提醒哈。就像刚才 Jasper 讲的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不预期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婚姻。当你结婚的时候，你结婚前你交往就是跟这个男孩子或者跟这个女孩子这样子双方的交往，那顶多呢就是双方的父母见个面啊这样子。可是中间有什么别的复杂的姻亲关系，你是不晓得的，对不对？那后来呢？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呢，就结婚以后才发现哈，好多大姑小姑，大家就知道那个大姑小姑是很喜欢管闲事的，尤其家里哈，当家里只有一个独子的时候，他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妹妹的话，那这个管闲事的那个成分就更多了哈。那这个 大姑小姑也许不是恶意的，但是呢你们就知道女生呢比较注重这种关系哈，所以他们也会想跟这个嫂子或是弟妹建立一个关系。那建立关系的时候呢，就变成说这是另外一种个性方面的冲突了，因为他们一方面是姻亲，不是只是单纯的朋友，只是姻亲，而且姻亲呢就是说因为还牵涉到有公婆的关系，这个复杂的姻亲关系呢，有时候就是说 我一个朋友他就碰到这样的情形，他说呢大姑小姑就是常常没事哈，因为他家的钥匙有给他的公公婆婆，他公公婆婆有时候那钥匙放那，大姑小姑就来了，自己开门进来，这样子自己开门进来就说哎，找他们，就刚开始可能是没什么恶意，但是他们会觉得说那 我这个朋友他就会觉得说被打搅，声音那个 整个生活被打搅到了，你知道吗？可是这个又不好讲哈，不好讲呢就变成说他跟先生之间就会有一些 argue， 如果这先生懂得处理的话呢，那可能可以会跟自己父母讲一下，那个钥匙不要给大姑小姑拿到哈。那可是有的那个有的婚姻关系呢，就是尤其是先生是比较属于妈宝型的，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个大型的，他会保护自己的家里 instead of 保护太太，像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婚姻中间很容易出现问题哈。另外呢，花蝴蝶式的伴侣，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看过很多这样的 case 啊。那花蝴蝶式的伴侣是怎么样？就是这个男生啊，很喜欢招蜂引蝶。那这个男生不见得是喜欢招蜂引蝶，但是很喜欢跟人家，就说跟女生，就说搞暧昧啊这样子哈。那他不见得心里面是真正搞暧昧哈。那但是呢，表现出来的方式呢，会让他的配偶能够会有一个误会哈。那这边你再讲一下，就说那我想讲一下哈，其实我们家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哈。因为这样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Jasper 他是比较和善的，比较博爱型的哈，他就很喜欢跟谁讲话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常常呢就说跟姐妹打电话会打很久，有时候我会觉得有时候不太 comfortable， 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是习以为常了，但是中间也是经过一些磨合的。那我就讲说为什么他会，那后来我就了解他的原因，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呢？我就发现因为他是在眷村长大的，那眷村里面呢男生女生呢都是非常的交往的非常频繁，那这个交往频繁呢就是说女生把他把女生当哥们，有时候他把女生当哥们，或者女生把他当闺蜜，那这是很常见的情形。但是我不是眷村长大的，那我的情形不像他那么复杂，我们家就是很单纯的一家人这样子。而且我受的教育就是说啊，男生女生就是礼教要有个界限，要谨守那个界限，所以变成说我们对于那个男生跟女生的那个朋友跟恋人的那个情形，那个界限不那么清楚的，所以我的界限比较紧，他的界限比较松，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就说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哈？好像很喜欢去外面去搞七年三的这样子哈，那我现在让他来平反一下自己。哎呀，
说真的，那个我刚在这边就只有两句话，就是无言呐 啊。哎呀，冤枉冤枉的。但是我就跟你讲，当然这个东西确实来讲，在婚姻当中啊，确实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尊重到配偶，非常的重要。那虽然是说我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去澄清，但是我也知道说在这当中很多事情有利也有弊啊。那比方说来讲呢，因为我从小来讲的我的原生家庭，我父母亲给我的教导就是说让我希望说要我不要有好像说男就是好像说重男轻女啦或这种观念，而且希望我的这人际关系比较好一点。所以我父母亲从小其实也给我打了预防针，就告诉我是说只要说我所平常像我们在眷村里面或是我们左邻右舍，他是鼓励我们能够去跟不同的异性能够去做交流的。然后呢就告诉我说这些都是你要比你大的就当做姐姐，比你小的就是当做妹妹一样的，那你要晓得说你是男生，你要晓得怎么样去保护他们去爱护他们。 所以这个部分的这种学习，其实来讲，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在学校里面，我们男女同班的时候，我也是用同样的一个态度来对我们班上的女生。所以我们班上有些男生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好像每次男生跟女生有纷争的时候，我出面好像女生都愿意听我讲，因为我好像觉得我比较懂他们的意思。那这个带到婚姻里面来讲的时候，那当然就很难讲了，这是优点也是缺点。比方说大家也发现到我是蛮啰嗦的啊，那有的太太会觉得说我还巴不得我先生多讲点话，那我的优点又变成我们家里面的缺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要怎么样去平衡，这也很重要。而且要想到说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Julia 她有提到那个什么九重人格啦之类的，确实是我们要彼此要能够多一些了解，那才知道说对方的喜好是什么。所以自己虽然是说觉得不一定是做的是错，可是对对方的感受我们如果尊重的时候，也必须要有所这个牵制，或者自己要有多一个自律。所以我很谢谢 Julia 把这些的情形带到课堂当中，确实在我们婚姻的过程当中，这个曾经造成过我们不少的不康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情形，而这些情绪呢不断的累积，其实对婚姻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那我刚刚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哈，那有一次我的外甥女哈，我外甥女她长得很漂亮，她没有男朋友，所以我就想说，哎，帮她介绍一个男朋友。那我介绍这个男孩子呢，是我老大的同学。那我老大说这个男孩子很好，然后他们也都是基督徒，也都到教会服侍这样子哈。那我老大就是大力推荐这个他的这个同学哈。那后来呢，我就把这个。那因为这个同学呢，我跟他也很认识哈，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就介绍他，介绍我的外甥女跟他认识。那这个男孩子也是俊男，那我的外甥女是个美女，所以等于说是俊男美女的组合啊，再加上个性方面也差不多，我是觉得说，哎，应该是蛮不错的。就没想到两个人交往往了前两个礼拜还好，两个礼拜他们就说非常好，常常寄照片给我，他们出去玩啊什么的，就说。我的外甥女跟我讲说他们很谈得来啊，后来这样子。可是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呢，我外甥女就说决定说还是不要，不合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两个礼拜你不是玩得很开心吗？为什么会忽然有这样的情形呢？她说因为她觉得这个男孩子哈，就说等于说也是不爱心的，朋友很多，男生朋友女生朋友这样子，变成说对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没有那么看重，然后就说很多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有时候朋友打个电话又跑掉了或者是怎么样。那我的外甥女就觉得是很不能够适应，她并不是一个公主型的伴侣啊，但是呢就是她是希望说至少配偶能够多点时间哈，是能够跟她在一起，他们是以婚姻为目的来交往的哈。所以后来我的外甥女跟我讲说，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啊忍受这样子的一个伴侣，所以他又想说长痛不如短痛，干脆先切断关系好了啊。后来呢这个男孩子呢他也来找我，那这个男孩子来找我就告诉我这个情形哈，就说他跟我外甥女不准备交往了。我就问说怎么呢，他说其实他是从小他是独子，第一个他是独子，第二个他堂兄弟姐妹，他的堂姐妹特别多，因为他们家呢就出他一个男孩子，所以其他的几房呢全部都是姐姐妹妹，所以他堂姐堂妹很多，他习惯在女生群中长大，所以他很了解女生的心情，所以他跟女生很多女生也成为闺蜜，所以变成说他男生女生呢就是全部都是他的朋友，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而且他的成长背景是这个样子的。那他就说可是他一跟女生朋友讲话讲得过多以后呢，我的外甥女就会不高兴，她就觉得说整个生活好像生活步调被打乱了，而且她的等于说她的整个步伐好像旁边有一个人被牵扯到。那通常我们讲说婚姻在一起呢应该是一个助力，先生跟太太在一起呢大家如果是互相帮助共生共荣的话是一个助力，那这样子就变成一个阻力了，那变成说她的 他的等于说他人际关系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伴侣没有办法配合的时候呢，那就变成一个阻力了。那他们是在交往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两个人就很快的决定分开，那是和平分手，并不是说有吵架这样子，只是两个理念不合哈。所以可是在婚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婚姻里面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伴侣是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那你就要从他原生家庭去多了解他，那你了解他了解到什么程度，也让他了解到你的原生家庭，然后两个人有肯谈之后呢，而且不是一次就够，而且可能是长时间的。我们是结婚了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了，我们现在结婚三十几年了，可是前十年一直在挣扎，十年二十年一直在挣扎，因为两个人的那个方向真的是不太同调这样子哈。其实中间有很多冲突，也中间他其实心里 也有很多苦读这样子哈。那我是觉得说后来当然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以后呢，大家能够也是互相 更能够了解，我就放松很多，那他自己也是自律也是 更紧一点这样子哈，会比较之间的相处才更和谐一点哈。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逆境哈。那我就想说啊，我们在 我想你还有话要讲是不是？
没有了。
没有哈，那我们就先进到下一章那个问题，还有那个问题思考跟那个，我们先讲罗马书好了。等一下啊，下一章。OK， 我们先看到罗马书哈，罗马书这边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哈。
我先看，我还没有share。
还没有share哈。share了没有？
请问大家看得到问题思考吗？看得到问题思考吗？
是评估自己的逆境思维是不是？还有有
能看到
看到
罗马书这边的
有没有看到罗马书？
好像没有了又
还没有哈，我来看一下哈。
好，
现在有。
有了吗？刚才有是不是？
我现在对你现在要再可能要再重 share 一遍。
好的。好，有没有看到罗马书？
有看到了。
好的。
有看到，好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哈。
不要
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
美的
事，
要留
心
去
做，
做事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那这边呢，其实我是觉得说，这个其实 apply 到我们刚才花蝴蝶式的伴侣哈，就说你这个就是说，也要看看别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子。若夫妻两个来相处的这个中间有点摩擦的话呢，有时候你要旁边的好朋友也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子。那好，别人讲的事情呢，我们也要作为参考，当然不见得是全面要 照做，但是也要作为做这一个参考啊，作为自己做人的指标跟参考啊。另外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在
指望
中
要
喜乐，在
患
难
中
要
忍
耐，祷
告
要恒切。 OK， 这边讲起来好像会觉得说婚姻是个很困苦的事情啊，其实啊有苦有乐，所以大家不要把婚姻看得好像就说好像里面都是困难，其实并不是的，里面就是说两个人只要用心的话，婚姻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喜乐的哈。然后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
穿
上
神
所赐
全
副军
装，
好在
磨难
的
日子
抵挡仇
敌，
并
且
成就
了一
切，
还
得
站
立
得
住。
OK，
就像现在 COVID-19 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期的，是一个那个等于说是负面的一个逆境的一个逆境，让我们就说在家关闭那么久哈。所以我们如何，很多人呢，我看到外面街上哈，像我们这个大街上面有一些那个 business building 啊或餐馆啊都做不下去了，很多都关门了。我心里一方面替他们难过的时候呢，一方面又想说不知道他们自己是怎么样来想这样的情形哈。那我觉得像这样子大家都要有一个那个逆境的思维哈，就是说如何变通，如何就是说在现有的一些东西里面，现有的一些资源上面再重新站立起来哈。就说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 能够被神所答，所神不能够建立的哈。因为现在这种外面的 COVID-19 是不是我们能够预期的环境，但是呢神是一个景气的神，神是在全面掌管这个整个世界的，所以他也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全心能够仰望神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哈，仇敌啊。那现在呢我们这边有两个问题哈，就说当然我们有别的问题也是可以探讨一下哈。那第一个就是评估自己的逆境思维，就是逆境情商，你觉得你自己的逆境情商怎么样。第二，有没有什么包袱，像面子啊、自尊心、好胜心等等挟持你，使你不能够面对问题。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博士先生，他能够在15年都能够留在家里带小孩，然后让太太养家，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已经拿下了他面子、自尊心这样子的问题了。但是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所以就不能够面对问题哈。这只是两个提供的问题了哈。如果大家有别的能够想到的，或者是自己想要 share 的，我们都很欢迎。
长笛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先 skip， 然后我刚打完疫苗，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
哦，好，那你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啊。谢谢你还来课程，谢谢。Sophia， 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哦，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觉得应该是有哈，因为我比较亲近神，然后比较在灵里面听圣灵的话，但是当在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在这么短时间让我经历那么多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当然我听到神的声音，神也在安慰我，但是有时候我也需要从宝座上那个话传递给其他肢体来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受安慰。因为在我家我是最难的一个，就是一个祷告。我的孙女她稍微有点轻闭的那个自闭症，然后她妈妈跟我儿子已经离婚了，所以现在我见我孙女是特别的不容易，很难。因为我跟儿媳妇之前的儿媳妇跟她要讲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她都不会理我，都不会睬我，除非就是说哎呀要不要给诺亚买点什么东西，或者说我给你点钱的时候，她一定会回答我的问题，一定会回答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当那一天那个刘师母哈，生命和灵安堂的刘师母给我祷告的时候，他把我里面的那一些所有的那些担忧和然后阿巴父对我说的话在祷告当中传递下来的时候，哇，我真的很受安慰，很受鼓励。就是阿巴父他都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所有事情阿巴父都知道，所以当这些牧者在把这些话传给我时候，哎呦，我真的就是觉得阿巴父就是那个我们的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
Amen.
感谢主。我就是要分享这个，因为刘师母也跟我讲了那个索菲亚，你的索菲亚的祷告是很难的，所以要凭着信心要更多的，因为我是方言祷告比较多，他说神都垂听到了我的那些祷告，但是我的那些祷告的事项会难度会比较高，就是说很有难度，所以要我一定信心更加的要坚固。我说谢谢师母，所以我真的是短短的时间里面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所以感谢主一路与我同在。所以在逆境中我们就靠主得胜，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对，
谢谢 Sophia， 谢谢Sue 跟 Simon， 你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的 AQ 没有 Sue 那么 那么好。我也记得说2001年的时候我被 lay off、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烦恼，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反而回到家素儿还会安慰我说没关系，就继续去找别的工作、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主、所以在这个 SQ 方面就完全都没有、就没有一些帮助、真的是靠、周围的朋友啦，或者是真的是靠配偶的陪伴的鼓励，然后才会、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真的是整个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什么都不是、那经过我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直在寻找，在找下一个工作、然后、结果去 interview 很多次都没有请我、那后来就、改行自己做别的事情，就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也可以说神用这个逆境会把我整个、生命都改变了、那以前我上班的时候也是、很安静的不讲话怎么样，那换了工作以后，那也为了要生存、所以就是要开始比较要收手，要学着要怎么样去跟人家讲话。谢谢。
我要补充一点啊，我可以补充。那时候因为我旁边有很多朋友都是 non-Christian， 我们自己也是 non-Christian。那时候我是觉得说我爸爸原生家庭有告诉我说，只要我们还在一起，这些房子 material 都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当 Simon 很心情很 down 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说，那孩子读大学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讲说，就卖房子啊，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去住公寓嘛。我心里真的是这样想。 OK， 所以我的那时候还遇到一种冲击，就是那种冲击，你看你怎么自己夫妻之间可以站起来。冲击的话就是我的朋友到外面，本来我有很多朋友的，结果他们就说不要到树他们家去，因为他们家在倒霉，倒霉的人他们家在倒霉，就把这种倒霉的事会传到你家。那时候我听了很伤心，我也没有跟我老公沟通，我觉得说只要我们夫妻手牵着手还能在一起，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小孩，那时候我们小孩才小学跟初中，我说只要不要影响到他们，我还在外面工作我可以这样子。可是从那边以后，就我不会表现出来，我从来没有告诉我老公，我觉得说朋友怎么会比我的家庭还重要。那我觉得那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关系，因为我父亲都一直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然后现在回想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神也给我的力量，告诉我说家庭是非常重要。好，谢谢你们。
谢谢你的分享，而且这样夫妻同心哈，能够互相的鼓励，这也是让我们在婚姻当中看到这个神可带给我们的一个美好，我们互相成为支柱啊。那小兵是不是也请你能够跟我们分享分享呢？看到你两个女儿的照片好漂亮。
我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哦，对不起对不起哦，哎呀，
边这个是儿子。
哦，是
长得很帅。
哇，真好。
我想逆境的话，刚刚读了 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说，主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一定会有逆境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出国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出国之前的话，我觉得都是顺境，都很顺，像小学、初中、高中上学、大学都很顺啊，没有什么逆境。如果说有逆境的话，就是我高中三年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我离家，我住校嘛，然后我离家比较远，25公里，山路，西区的山路，上山下山，没有交通车啊，那时候，然后我就夏天的时候每个礼拜走回家，我一走就是5个小时。然后我礼拜六3点钟下雪往家里走，8点钟到家，8点多，然后接下来第二天礼拜天，那时候只休息一天嘛，第二天礼拜天的时候大概10点钟就从家里背着干粮，背着饼，背着新的衣服啊，妈妈还要给我换洗衣服，然后就出发就往学校去，就这样。我认为可能这个后来想的话应该是一个逆境的训练啊，因为但当时觉得没什么，当时觉得在路上走也很快乐，就说也可以跟大自然啊来交流啊，可以听到鸟叫虫子叫，可以欣赏到沿途的风景什么的啊，都是一个人走啊，甚至也可以跟天上的白云对话啊，就这样过了3年啊，可能最起码2年吧，或者第3年的时候后来就是会骑自行车啊。但到了国外以后就觉得这个逆境的成分就突然间大了很多，因为我在德国嘛，语言的问题，语言的这个关，我觉得比英语关还要大，特别的难。然后呢，工作啊，你语言有个问题，然后你工作你的技术，怎么跟公司啊能够合拍，能够融入到他们当中去，又是一个问题，怎么融入到他们的文化里面去。然后这样后来也经过工作的变迁啊，后来就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就是一点一点，先是司会，然后大堂司会，然后又做执事啊，然后又做做这个诗班啊，又在诗班服侍，然后又是做很多做讲成人主义学啊等等。但是在这么多的服侍的里面，经过十几年下来以后，可以说在教会里面也受了很多的挫折。我觉得教会的服侍不一定是顺境的，真的是逆境的啊。就是虽然现在下来了以后也非常乐意继续的服侍上帝啊，但是回想起来的话，那么这段时间里面包括工作方面，包括这个教会的服侍啊，神给我很多的艰难和困苦。但是神也说了，他就是我的教室不再隐藏，当我定睛仰望主的时候，他就在其中啊。我向左向右的时候，他会说这是正道啊，我要行在其中啊。所以感谢神，逆境让我的生命呢，可以说啊更加的成长，然后让我能够明白自己萝卜的软弱，甚至有的时候是败坏的啊，然后就说更加渴慕主的同在啊，更加的追求主，然后更加的就是说谨慎小心啊。
感谢主，
真
的在逆境中让我们觉得更体会到敬畏神乃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也看到大能的主才是我们真正大能的宝贝。谢谢你的分享。那伊娃也在不在，方不方便跟我们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 AQ 的一些见解或是说启发呢？ Josh 看伊娃在吗？那 Queenie 你好，那要不要给我们分享分享你在荷兰？
Hello 我在做饭呢。
你好你好，
把这个火关小一点啊。
好辛苦了，一边做饭一边听。
没有
做完，
刚才我回来我就开始听，你就刚开始我就开始听，然后我就 弄一下那个花园，花园刚弄好了，现在来做饭，我一直在听。老师这么厉害啊，你已经有孙女了，你的孙女还结婚的，你这么年轻，很厉害啊。没有孙女，你刚才说是不是、啊、
还没有，没有女儿。
你刚才说你外外孙女，
外
孙女，
外甥女，外甥女，
外甥啊，就是姐姐的女儿。
对对对对。
啊，我听到你说你的外孙女啊，你的 grandchildren。我没有啊，我都。我都离婚了，我都没有夫妻的困难吗？我没有夫妻相处的困难吗？
呀，很高兴看到你，哎，然后常常是很有喜乐的、来面对每天的这个生活，很有喜乐的，感谢主。
对呀、就是要喜乐啊，你喜乐不喜乐都是一天啊，哭哭脸脸。哭哭闹闹也是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也是一天，对不对？所以就要选择了，快乐是一种选择嘛。
是。
我不快乐的，我很愁烦的，我很多烦恼的事的，但是我选择快乐。我本来不快乐的， okay. 我就是因为不快乐，所以我要选择快乐。快乐是一种选择，是不是啊？
啊，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对，谢谢。哎，贾士，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呢？或是伊娃？或是泽宇啊？
我觉得我是有逆商的，可是我逆商的那种反应还不够强。就是我就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是让困难压倒，可是那个反应还是就是那个行动跟那个脑子还是没得上拍现在。
谢谢你的分享。那索莹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启发，还是如果时间忙也没有关系，索莹。
我可以分享。我今天听的有点断断续续哈，那个我是觉得我逆商很不行，然后。我是其实是从我先生的身上学习的，然后我觉得他逆商，他遇到什么事情基本上，这也是我刚开始有点不习惯，我觉得你怎么没有反应，这么大的事情你还无所谓，这反应太迟钝了。但是我发现我的反应就是说太激烈了，就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就会把它想得很严重。那他也是有去年也是有 layoff 的情况，然后呢他自己倒没反应，但是我一想马上想到呀，我的存款撑不了多久， 我可能马上卖房子了，然后我就开始想，哎呦，卖了房子我住哪，我在住这个大房子习惯了，我住小房子我小孩怎么办，然后我就一系列的问题就非常的担心。可是他觉得没关系啊，我很快可以找到工作的，然后我就然后就是我们俩就是拍子不大一样的感觉。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上这个课，还有我也上另外一个就是性格的课哈，然后我就发现啊，我的性格方面有好多的就是好多的问题，遇到事情好多的焦虑，我的反这是我性格的反应，事情并不是那样子的，所以也在就是说慢慢有一点点进步吧。
好，谢谢你的分享。那你在婚姻当中你的这个先生他各方面可以反而成为你比较安定的力量，也可以能够互相的配搭哦。
对，但是我呢其实也有点想让他要有一些那个就是说对未来要有一些多一些的那种一些考量嘛。 不要只是想着现在是吧，我在想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工作，你不能知道你可能不能这么短时间找到工作，那真的找不到那怎么办，你要考虑一下，可是他觉得没关系啊，那到时候再说了。
相对来讲你比较有危机意识，那你又
非常有非常有，对。
他好像就是很安稳的感觉，他比你很信心的啊。
对，他比较那个对事情看得比较淡一些，可能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预备的吧，虽然我觉得考虑事情太少，但是可能因为我考虑事情太多了，所以需要一个这样子跟我中和一下。
所以我觉得在夫妻关系当中也真的是互相的可以帮补，因为我们说说有很多地方是可以互补的，是不是？
对对，是这样。
好啊，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分享哈，看到大家对于逆境的这个逆境，其实不是好像就逆境情商并不是一次就可以那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要通过训练啊，还有一些经验啊，然后还有自己思维的改变啊，才能够慢慢的抵挡，所以不是说一触可及的哈。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自己如果有哪一方面有点缺乏的话呢，我们就用信心倚靠神嘛，神会给我们帮助的哈，因为他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哈。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能够在主日清晨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能够也在这边众学员大家一起有一些分享，能够站立在这边，大家能够分享这个逆境情商的这个一些过去的原因啊，还有情节。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这是常态化，但是主，这是都是你所允许的，因为你所允许的事情呢，能够让我们在磨难中间，在困境中间，能够学会如何用信心装备自己，因为你的力量是够我们用的。就像以弗所书上面讲的，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站立得住。主啊，我们生活中不管有多少磨难，婚姻中或碰到多少逆境，但是主啊，我们就是有信心走下去，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神，你就是赐给我们力量神，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
阿们。